我们刚刚在前面那个视频里面跟大家去讲过，期权的价格就是隐含波动率的价格。那么其实市场上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去 sell option， 你去在这个隐含波动率比较高的时候去把它卖出来，你可以获得更高的期权金。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推论，我们要去挑一个比较高的 implied volatility 的市场环境，因为它相对于一个比较低的 IV 的市场环境来说，它可以帮我们赚更多的钱，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今天就来通过定量的测试来去验证这个问题。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测试啊。首先我们去考察 SPY， 看一下去说了一个 OTM 的 Put Option，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纯粹的，没有比它更加纯粹的卖水的策略了。我们选择非常非常常规的策略搭配，30个 Delta 的 Put Option， 然后是一个月的到期合约。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一些分类的处理了，就是针对它的 implied volatility， 我们要去做一些分层的处理。大家首先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 IVP 叫做 IV percentile， 它是统计学里面一个称呼，就是隐含波动率的百分位。什么概念？其实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implied volatility 的标准化的一种做法，指标的标准化。是我们讲到这个指标的标准化，如果你是 enroll 过 GTL 课程的话，我相信你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这个概念。我们在一开始就去把指标的标准化给大家拿出来去讲。其实观众在看我们这个evidence based linear 这个播放列表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其中有一部分视频也是在去讲这个指标的标准化的概念，也用到这里面的思路。好，我们回过来， IVP加了一个 P， 就是把 IV 去做了一个指标的标准化，让所有的 implied volatility 可以进行横向的对比。它把任何一个股票的隐含波动率从0到100做了一个划分。如果 IVP 等于35， 我是在举这个例子，待会儿我们去用到这个数字，就说明它比以往 35% 的读数都要高。如果 IVP 等于50的话，那说明就是我们现在 implied volatility 的读数它比 50% 的读数都要高。所以 IVP 它越高，说明当前的隐含波动率的相对读数会越高。好，我们是这样去分层的。首先呢，我们不去考虑任何的 implied volatility 的影响，我们就随便的去把这个 put option 去推到市场里面去，然后呢我们去选择只在IVP 大于35的时候，我们去 short 一个 put option。 下面一组测试呢，我们是在大于50的时候去 short put option， 那现在这个就是大于60的去 short put option。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当这个 IVP 越高的时候，我们卖出这笔单笔期权所收到的期权金也会读数越来越大。这里呢我们会做一个 cap，也就是说这三个分层里面，我们会在大于35的时候去卖出这个 put option， 但是我们要求 IVP 不要大于80。换句话说，如果此时此刻 IVP 等于81，虽然它大于35，虽然它大于50或大于60，但是它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限额了，这不是我们的入场条件。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条件。好，接着往下面看，当入场之后呢，我们不去做任何的处理，全部是 hold to maturity， 让它自然的到期，让它在这种最天然的状态下看它能够帮我们获得多少期权金，或者是算到最后能够帮我们获得多少的损益。我们测试的周期会放的相对来说长一点，从2007年测试到2022年的6月份。好，我们直接来看它这个表格，但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这个表格如何去读啊。第一行就是我们这个参照对比的这个数字，我这里给大家去写了，没有 IV 的 future， 不管现在市场的隐含波动率是什么样的读数，我们不去考虑，我们就是这样简单纯粹的去说一个 put option。 然后下面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看分层处理35 50 60，但是他们都要同时去，不能够 IVP 不能够大于80。那么通过这些测试呢，我们抓取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给大家去罗列，然后我们一起解读一下。那解读这样的数字，比较复杂的数字，我们最最简单的方式一定是通过画图。黄色的柱子代表是 annual return， 是代表的是这个东西，我写个一好了。红色呢是2，叫 annual Sharpe ratio， 夏普比率， 这个什么叫夏普比率，我们不在这里去讲了，因为这个是另外一块东西了。如果你学过 CFA 的话，这个应该非常非常好理解。这个就是 Level One 的一些基础知识。总之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去简单的解释它，就是它经过风险折算后的收益率叫做夏普比率。然后这个褐色的呢是第三个，叫做 Annual Volatility。看到这个，其实我们在上面一个视频跟大家去讲过 Standard Deviation。然后第四个就是这个黑色的线来描述的，它表示的是 max system drawdown。我们在整个持有期间，从2007年直到2022年6月份，它最大的系统回撤是多少？另外一点大家要注意，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很多参数，有的参数它的大小是不同的，所以在 plot 这样的图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它变成是双轴的图表，给大家去画出来了。这是 L 是指 left，你是看左边的轴，看左边的数字就好了。而这个 R 呢是看右边，也就是说夏普比率和这个黑色线代表的这个 max system drawdown 全部看的是这里的数字。我如果不是一个双轴的，是一个单轴的话，你就会发现这画出来图根本没有办法去看。所以双轴的图形展示一定是在我们这里经常出现的一种表示方法。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四个数字为一组，这四个数字啊，所谓四个数字啊，就是三个柱状图再加上一个线段，它们分别对应一个分层。这个呢是我们不考虑 IVR 的，这个是35到80的，50到80的，然后60到80的。好，我们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大家能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黄色柱子和褐色的柱子，红色的东西我们先不要管它。随着从左往右看啊，随着 IVP 的逐渐的增加，也对隐含波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时候。系统给我们带来的年化增长率是多少？我们来看这个线段，它是不是从左到右逐渐向下的？我补充一点啊，今天我们所展示的这个 annual return 呢，是 CAR 年复合增长率，也就是不是单利计算的，是复利计算的方式，4.79。当我们逐渐的增加隐含波动率的时候，它的 CAR 的读数是逐步下降的，这好像跟我们之前的认识，就是似乎脑海中想看到的结果有一点不一致，因为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当隐含波动率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去 short 一个 put option，那全部算下来，它应该更容易赚钱，帮我们赚更多的钱。但是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好像事实并不是这样。然后我们再来看褐色的这个柱状图，从左到右，我们似乎也发现了它同样的规律。不断的随着隐含波动率不断的提高，损益的波动性在逐渐的下降，也就是说，它给你带来的稳定性会逐步的提高。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希望一个东西变得非常的稳定，特别是损益，它不要一下忽上忽下。我们提高这个隐含波动率的入场条件，它给我们带来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收益，这是它给我们的好处。但是呢，从 CAR 的角度上来说，这是下降的。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红色的东西。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经过风险调节后的收益情况。那么，我以前跟大家去讲过，什么叫做 volatility？volatility 在金融学里面就是风险。那么，经过风险调节后的收益情况，其实这个数字怎么算呢？这是 A，这是 B，C 等于 A 除以一个 B，就是 Sharpe ratio。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红色的柱子的排列的高度，我们会发现一个近似的规律：从左到右，随着隐含波动率逐渐的提高，它的Sharpe ratio 也在逐渐的降低。但为什么会降低呢？其实，我们看这个数字就会发现，它的损益的波动情况在逐渐的降低，这是好事。它有可能会提高 Sharpe ratio，但是它这个 CAR 的降低会来得更大。收益的减少来得更快一点，所以呢，算到最后，Sharpe ratio 也在逐渐的降低。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提高它的隐含波动率的入场条件，夏普比率在逐渐的恶化。夏普比率对一个交易策略来说， 其实你在以后你在衡量任何的交易系统的时候，虾币比率应该可能你会经常的看到。我们再给大家去强调一下，在这个 short put 的这个测试过程中，我们去看到了随着隐含波动率的逐渐的提高，car 是逐渐降低的。然而，损益的标准差在逐步的稳定，但是因为我们这个 car 的下降会来的相对来说比较快一点，导致下普比率它也在逐渐的恶化。大家可以去注意看一下这个 column，我们没有把它给画出来，这是供你自己去参考的。逐步的提高它的入场条件，它会导致所筛选出来的交易条件是越来越少，但是呢，也会逐步提高每一笔所获得的期权金。啊，这个 K 线我刚才忘讲，虽然给大家画出来了，但是我们没有讲，随着隐含波动率逐渐的提高，整个系统的 drawdown 会逐步的拉低。看这一列数字，所以有好有坏。但是我们如果是就今天这个主题所讲的，到底是收益是高还是低呢？那收益肯定是降低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东西。刚才我们去测试的最纯粹的 short put，我们现在去做一个调整，我们去 short 一个 put spreads，它如何搭配的呢？还是30个 delta，30个 DT，那因为它是 put spreads 多了一个角，这个角呢是30个 delta。而这个角呢，这个角与这个30个 delta 的之间的距离，它的步长啊，大概是在5到7个 dollar 之间都有可能，所以五六七，我们都会去看一下。因此，大家看到我们去构建这个 short put spreads 的时候，其实是30个 delta 它的卖出端，然后再加上个5到7个步长的买入端，几乎涵盖了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的 SPY 的 short put spreads 的常规搭配，我们就考察这些常规搭配给你带来的效果。好，下面所有东西，这一些所有东西跟前面都一样的，我们不去讲了。那直接去看我们提供的新的一套数据。首先看这里，这里就是 benchmark 这个标杆是没有 IV future 的。然后呢，这里就是 put spreads 的各种关于 IVP 的这种分层。这边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几个数字。从左边开始，这一二三四，我们全部 plot 在这个地方。它的 plot 方法跟刚才我们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先把这两个给快速的过掉。随着隐含波动率逐渐增加，跟刚才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它筛选出来的有效的交易条件、交易的个数是逐步降低的，但是我们同时可以收到更高的期权金。不过，因为这是一个 put spreads，它多了一个买入角，所以它的收到的期权金 net 下来，它的增量并不是那么的显著。跟刚才的这个 put option 相比，增加的比较小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好，我们看一下刚才的现象是否存在。首先，我们去看这个 car 的读数收益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从这里开始就真正开始用 IVP 来进行过滤了。它给我的感觉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损益变化规律，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你看到这个时候又跑到比较上面去了。然后我们再跟初始的这个 benchmark 相比一下，好像没有太大的波动。1.57是它的 benchmark，你看后面的基本上就在这个1.57的范围上下波动。然后我们看一下灰色的柱状图，应该说除了第一个，我们在后面不断的去改变它的 IVP，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它的波动性的降低。用 A 除以一个 B，就是它的 Sharpe Ratio，也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规律。因此，从我的角度，我会给它下一个结论，就是 IVP 在 put spreads 这一个，就是垂直价差这个策略里面，其实对它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或者是说它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见的稳定。那么投资者自己要去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 short put option 的时候，它有个明显的规律，但是在这个 put spreads 里面，这个规律就马上不存在了。能不能想通这里面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 vertical spreads，这是垂直价差，垂直价差的特性和单腿期权是完全不一样的特性。我们在 OA3 里面给大家去讲过垂直价差，这是什么样的特性？我们也在 OAB 里面给大家去用数字给大家去演示过、去证实过、去 visualize 这样的特性。那今天我们是用定量的方式去给大家去回测历史数据，展示出这样的特性。大家会发现，如果你对这个期权有比较好的理解，你可以 基于自己的理解，从定性上去理解这样期权的特性，而不一定要通过这种定量的方式去理解一个道理。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用不同的方式都可以拿到同样的结论。总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要从 vertical spreads 的特性上去理解这个问题。那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直接去做总结。今天讲的问题非常非常的直接，就是当市场隐含波动率，我们今天衡量隐含波动率就是用 IVP 来去进行衡量的。 IVP 如果比较高的话，我们通常来说会认为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呢？前面两张图已经给大家了明确的结论，但是我希望给大家去强调的就是，我们刚才所给大家去看的，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什么？是这个东西啊，是 PNL 啊。 PNL 我们今天是用什么东西来做代表的？用 CAR。 如果从 CAR 的角度上来说，隐含波动率的增加，我们所获得策略的收益是逐步降低的，这跟我们的认识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我们在解释第一个图表的时候就跟大家去强调过，其实我们有好多个角度，我们有 Sharpe Ratio， 有它的 Volatility 的角度，甚至你还会去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我们刚才这个 Max System Drawdown 最大系统回撤，我们以前给大家去讲过这个 Winning Ratio 胜率，其实也是考虑这个好坏的一个标准，还有一个不是很常用的 Sortino Ratio。 当你去提高隐含波动率的时候，我们虽然 CAR 会降低，但是有些东西又会变得逐渐的好起来。所以它永远对于一个，大家明白，交易系统永远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其实这跟期权策略的选择是一模一样的，你永远不可能找到所有的参数令你满意的交易系统，有些 CAR 高，那很可能 volatility 就非常非常的吓人。所以呢，资本市场才会有一个指标叫做 Sharpe Ratio， 你同时去看 CAR， 然后也去同时考虑 Volatility， 如果两端同时高的话，这个 Sharpe Ratio 一定是非常非常难看的。总之这个交易的表现是多维的，我们今天就是就事论事，我们仅仅是从 PNL 的角度去讲了这个道理，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例子能够去思考更多的问题，就没有 Yes or No， 只有你喜欢与否的问题。啊，最后一点，给大家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要 cap 到 80？ 换一个说法，如果我们去考虑这个 IVP 大于 80， 也就是80到100之间，这时候市场环境是什么样的市场环境？我们可不可以去把这部分市场放在我们的标准测试里面呢？我是 Sam， 下次见。